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古代拥有天下国家的人，他们的兴衰治乱，没有不是因为德性的，但从战国、秦、汉以来，很少不依靠武力。武力难道不是重要的事情吗？然而，根据时事变化，苟且求利趋变，以至于无所不为。而考察他们的法治，虽然可以用于一时，但不足以施行于后世的很多，只有唐代设立府兵制度，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古代兵法起源于井田制，自从周朝衰落，王制败坏而不再恢复。到了府兵制，开始把兵役寄托于农民，他们的居住、教养、储备人才、应对事务、行动、休息都有程式，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法，但大概得到了古人的大意。这就是唐高祖、唐太宗之所以兴盛的原因。到了后代，子孙娇弱，不能谨慎遵守，屡次改变制度。设置军队是用来制止动乱的，等到弊端出现，恰恰足以造成动乱。更严重的，甚至困劫天下来供养动乱，于是导致灭亡。唐朝拥有天下200多年，而军队的大势发生了3次变化。开始兴盛时有府兵，府兵后来废除而变成阔旗，阔旗又废除，而方阵的兵力强盛了。到了末年，强臣悍将的兵力遍布天下，而天子也在京城自行设置军队，称为禁军。后来天子衰弱，方阵强大，而唐朝于是灭亡，这是布置安排的形式所导致的。至于将卒、营阵、车骑、器械、征防、守卫，凡是军事方面的事情不能全部记载，只记载其废制、得失、始终、治乱、兴灭的迹象，作为后世的警戒。府兵制度起源于西魏、后周，而完备于隋朝，唐朝兴起后沿用它。隋朝制度设12位，翼卫、骁骑卫、武卫、屯卫、御卫、后卫，各分左右，都有将军来分别统领各府的军队。府有郎将、副郎将、方主、团主来相互统帅，又有票骑、车骑二府都有将军。后来改票骑为阴阳郎将，车骑为副郎将，另外设置折冲、果毅。自从唐高祖最初起兵开设大将军府，以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，统领左三军敦煌公李世民为右领大都督，统领右三军李元吉统帅中军，从太原出发，有30000兵力，加上各路起义来归附以及投降的群盗，得到20万兵力。武德初年开始设置军府，由票骑、车骑两将军府统领，划分关中为12道：万年道、长安道、富平道、礼泉道、同州道、化州道、宁州道、齐州道、滨州道、西陵州道、荆州道、宜州道，都设置军府。武德三年改万年道为参骑军，长安道为骨骑军，富平道为玄歌军，礼泉道为景岳军，同州道为羽林军，化州道为奇观军，宁州道为哲威军，齐州道为平道军，滨州道为招摇军，西陵州道为怨尤军，荆州道为天际军，宜州道为天劫军。每军设置将副各一人来督促耕作和作战，由车骑府统领。武德六年，因为天下已经平定，于是废除12军，改票骑为统军，车骑为别将。过了一年多，12军恢复，每军设置将军一人，军有方，设置房主一人来检查户口，鼓励农耕蚕桑。唐太宗贞观10年，改号统军为折冲都尉，别将为果毅都尉，各府总称为折冲府。全国共10道，设置634府，都有名号，而关内有261府，都隶属于各位。府分3等，兵1200人为上府，1000人为中府，800人为下府。每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，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，长史、兵曹、别将各一人，校尉6人。士兵以300人为一团，团有校尉，50人为一队，队有正，10人为一伙，伙有长。每伙配备6匹驼马，每伙装备乌布木、铁马鱼、布槽、叉、爵、凿、对、筐、斧、钳、锯各1件，甲床2件，镰刀2件。每队装备火钻1件，胸马绳1件，手机、足棒各3件。每人装备弓1张，箭30支，箭筒、横刀、 磨刀石、大锡、毡帽、毡庄、行缠各一件，麦饭九斗、米二斗都自行准备，连同他们的铠甲、头盔、兵器都藏在仓库里。遇到出征就根据其人而出给。那些轮番上金宿卫的只给弓矢、横刀而已。凡是百姓年满20岁为兵，60岁免除兵役。那些能骑马射箭的称为乐骑，其余的为步兵、武骑、排手、步射。每年冬季末月，折冲都尉率领府内5校兵马，设置左右2校位，位置相距100步。每校设步兵队10队，骑兵队1队，都卷起朔帆，展开任骑，散开站立等待。号角手吹大角一通，各校都集合人马成队。二通，放倒旗帜和槊，收卷帆。三通，举起旗帜和槊。左右校击鼓，2校的人齐声呐喊前进。右校击筝，队伍稍退，左校前进追逐到右校站立的位置。左校击筝，稍退，右校前进追逐到左校站立的位置。右校在击筝，队伍退回，左校又逼近战斗。都击筝，各队退回。大脚再鸣一通，都卷起帆，收箭，松弓，收刀入鞘。二通，举起旗帜和槊，队伍都前进。三通，左右校都引兵退回。这一天趁机举行围猎，猎获物各归其人。那些隶属于各位的左右卫各统领60府，诸位统领50到40府，其余隶属东宫6律。凡是征发府兵都下达服契，周次时与折冲都尉核对服契后才征发。如果全府征发，那么折冲都尉以下都出发，不全发则果毅都尉出发，少则别将出发。应当给马的官府给钱让他们购买，每匹给钱25000。刺史、折冲都尉、果毅都尉每年检阅，不能胜任战事的马卖掉，用其钱再买，不足则全府共同凑足。凡是应当宿卫的轮番上京，兵部根据远近给予番次，500里为5番，1000里为7番，1500里为8番，2000里为10番，2000里以外为12番，都是一个月上番。如果挑选留下直宿警卫的，500里为7番，1000里为8番，2000里为10番，2000里以外为12番，也是每月上番。先天2年诏令说，以往分建府卫，按户征兵，恰好足够应付事务。21岁入幕，61岁出军，很多人害怕劳苦而逃避隐匿。现在应取年25岁以上，50岁免役，屡次出征镇守的10年免役。虽然有这样的说法，但事情没有实行。唐玄宗开元6年开始诏令折冲府兵每6年选拔一次。自从高宗、武后时，天下长久不用兵，府兵之法逐渐败坏，翻译更带多不按时，卫士逐渐逃亡藏匿，至此更加消耗散失，宿卫不能供给。宰相张说于是请求全部招募士兵宿卫。开元11年选取京兆、蒲、同、齐、华各府兵以及白丁，再加上潞州长从兵共12万，号称长从宿卫，每年2番，命令尚书左丞萧嵩与周立共同挑选。第二年改号为阔骑。又下诏株洲府马匹缺少，官司共同补充。如今士兵贫困难以买到，于是给以缄木马。但从此各府士兵更加多不补充，折冲将又多年不得升迁，世人都以此为耻。开元13年开始把阔骑分别隶属12位，总共12万，分为6番，每位1万人。京兆阔骑66000，华州6000，同州9000，蒲州12300，绛州3600，晋州1500，齐州6000，河南府3000，陕、国、汝、郑、淮、汴6州各600，内奴守6000。其制度都选择下户白丁、宗丁、平子中身体强壮，身高5尺7寸以上者，不足则兼用8等户中身高5尺以上者，都免征镇守。复议建立4级，由兵部及州、县、委分别掌管。10人为伙，5伙为团，都有首长。又选择财力勇敢者为番头，比较熟悉弩射。又有羽林军飞骑，也练习弩射。凡是扶援弩能自行张弦，射箭300步，4发中2。 跛张弩230步，四发中二；角弓弩200步，四发中三；单弓弩160步，四发中二，都算及第。各军都在进营处立靶，士兵中有熟练的，教习测试，及第者有赏。自从天宝以后，扩旗之法又逐渐改变荒废，士兵都失去安抚。天宝八载，折冲各府甚至无兵可交，李林甫于是请求停止上下于书。此后徒有兵额、官吏，而兵器、驼马、郭牧、干粮都废弃了，所以当时府中人看轮番上京宿卫的称为士官，意思是士为天子。到这时，卫佐都把这些职位借给他人做童奴，京城人以此为耻，甚至相骂侮辱时一定说士官。而六军宿卫都是市井之人，富者贩卖丝绸、吃美食，强壮者玩脚底、拔河、撬木、扛铁等游戏，等到安禄山反叛都不能披甲了。当初设置府兵时，平时无事时在田野耕作，那些轮番上京的只是宿卫京师而已。如果四方有事，则命将出兵，事情解决就罢兵，兵士散归各府，将领回到朝廷。所以士兵不失本业，而将帅没有掌握兵权的重权，这是用来防微杜渐、杜绝祸乱萌生的办法。等到府兵之法败坏而方阵强盛，五夫悍将即使无事时占据险要，独当一面，既拥有其土地，又拥有其人民，又拥有其甲兵，又拥有其财富，遍布天下。那么方阵不得不强，京师不得不弱，所以说布置安排的形式所导致的就是这个原因。所谓方阵，就是节度使的军队。推究其开始，起源于边疆的屯防。唐初戍守边疆的军队，大的称为军，小的称为守捉、城、镇，而总领的称为道。例如卢龙军一支，东军等守捉十一支，称为平卢道。横海、北平、高阳、经略、安塞、纳祥、唐兴、渤海、怀柔、威武、镇远、竞塞、雄武、镇安、怀远、保定军十六支，称为范阳道。天兵、大同、天安、横野军四支，可兰等守捉五支，称为河东道。朔方经略、丰安、定远、新昌、天柱、右州经略、横塞、天德、天安军九支，三寿祥、丰宁、保宁、乌岩等六城，新泉守捉一支，称为关内道。赤水、大斗、白亭、窦卢、莫离、健康、宁寇、玉门、伊吾、天山军十支，乌城等守捉十四支，称为河西道。汉海、青海、晋塞军三支，沙波等守捉十支，称为北亭道。保大军一支，英缩都督一员，兰城等守捉八支，称为安西道。镇西、天城、镇威、安仁、绥荣、河源、白水、天威、榆林、临洮、墨门、神策、宁边、威胜、今天、武宁、耀武、积石军十八支，平夷、随和、河川守捉三支，称为陇右道。威荣、安宜、昆明、宁远、宏源、通化、松当、平戎、天宝、威远军十支，杨冠田等守捉十五支，新安等城三十二座，前围等镇三十八座，称为剑南道。岭南、安南、桂馆、雍馆、荣馆经略、青海军六支，称为岭南道。福州经略军一支，称为江南道。平海军一支，东牟、东来守捉二支，蓬莱镇一座，称为河南道。这是从武德到天宝以前的边防制度。那些军、城、镇、守捉都有使，而道有大将一人，称为大总管，不久改称大都督。到太宗时，行军征讨称为大总管，在其本道称为大都督。自从高宗永徽以后，都督加代使持节的开始称为节度使，但还没有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。景云二年，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、河西节度使。从此以后，到开元年间，朔方、陇右、河东、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。等到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叛，进犯京城，天子的军队力量薄弱，无法抵抗，于是两京沦陷。唐肃宗在灵武起兵，各镇的军队共同起来讨伐叛贼。 此后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以及史思明父子相继作乱，中原大乱。肃宗命令李光弼等人讨伐他们，号称九节度之师。过了很久，大盗被消灭，但武夫和士兵因战功从行伍中崛起，被封为侯王的都被任命为节度使。从此方阵在内地到处出现，大的方阵连接十多个州，小的也兼有三四个州。因此军队骄横就驱逐主帅，主帅强大就背叛朝廷。有的父亲死了儿子掌握军队而不肯交替。有的将领的去留由士兵决定，往往自己选择将立，称为留后，以此向朝廷请求任命。天子看到自己力量无法控制，就忍辱含垢，由此安抚他们，这叫做姑息之政。大概姑息起源于军队骄横，军队骄横起源于方阵，姑息越厉害，而士兵和将领就越加骄横。从此号令自行发出，互相侵犯攻击，俘虏对方的将帅，吞并对方的土地。天子眼睁睁看着，不知怎么办，反而为他们和解，没有人肯听从命令。开始时成为朝廷祸患的，号称和硕三镇。到了末期，朱全忠率领凉兵，李克用率领禁兵轮流进犯京城，而李茂贞、韩建近处占据齐、华，随意一喜怒，军队就已到了国都城门。天子为此杀掉大臣，归罪自己悔过，然后他们才离去。等到昭宗任用崔胤召来凉兵诛杀宦官，他们劫持天子逃往齐州，凉兵包围齐州一年多。在这个时候，天下的军队不再有秦王的了，从前所谓的和硕三镇只能制造祸端而已。其他大镇南边有吴、浙、荆、湖、闽、广，西边有齐、蜀，北边有燕、晋，而粮道占据其中，从国都城门以外都分裂给方阵了。所以军队开始在外地重要时，土地百姓赋税不是天子所有，到其强盛时号令征伐不是他所有，在严重时甚至没有一尺土地，而不能庇护自己的妻子宗族，于是灭亡。俗话说，兵就像火一样，不收敛就会自焚。厌恶危险祸乱而想要安全的人，平庸的君主长主能够知道，至于处置安排的失误，就是所谓使天下困顿而培养祸乱。唐朝的设置军队，既然把在外兵权交给别人，而莫大本小，正渺小的为自己做捍卫之计，能不悲哀吗？所谓天子的禁军是南衙、北衙的军队，南衙是各位的士兵，北衙是禁军。起初唐高祖从太原起兵时带领义军，平定天下后全部遣散回家，其中愿意留下担任宿卫的有三万人。高祖将渭北白渠旁百姓抛弃的肥沃田地分给他们，号称原从禁军。后来年老不能任职，由他们的子弟替代，称为父子军。到贞观初年，太宗挑选善于射箭的100人，分为两番在北门长期执勤，称为百骑，用来跟随打猎。又设置北衙七营，选拔有才能勇力削箭的人，每月以一番轮换。贞观12年开始设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，由各位将军统领，号称飞骑。其选拔办法，选取户籍二等以上、身高六尺阔壮的人，考试弓马四次以上、翘官举五次、背米五壶、行走30步的人。又挑选马舍的组成百骑，穿五色袍，乘坐六弦的杂色马，虎皮鞍垫，担任出游巡幸的护卫。唐高宗龙朔二年开始选取府兵中的乐骑，布设设置左右羽林军，大朝会时执仗护卫台阶殿壁，出行时加持道作为内仗。武则天改百骑为千骑，中宗又改千骑为万骑，分左右营。到唐玄宗用万骑平定为氏之乱，改为左右龙武军，都任用唐元功臣的子弟，制度如同宿卫兵。这时逃避征戍的良家子弟也都交纳财物，隶属军籍，分日轮换，如同羽林军。开元12年下诏左右羽林军飞骑缺员，从京城附近州府选取士人，用户部印在他们的壁上，造两份名册，由羽林军和兵部分别掌管。末年禁兵逐渐损耗，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天子西行，跟从的禁军只有千人，肃宗前往灵武，士兵不满百人，等到即位逐渐调补北军。至德二载设置左右神武军，补充原从护从官员的子弟，不足时取其他类别， 有品级的同四军也称为神武天齐，制度如同羽林军，总称为北衙六军。又选择擅长骑射的人，设置衙前射生手千人，也称为供奉射生官，又称殿前射生，分左右厢，总号称为左右鹦鹉军。乾元元年，李辅国掌权，请求挑选羽林骑士500人巡逻。李逵说，汉朝用南军北军相互制约，所以周勃用北军安定刘氏。朝廷设置南北衙，文武区分排列，以相互监察。现在用羽林军代替禁卫警戒，突然有非常事件，用什么来控制？于是作罢。上元年间，任命北衙军使魏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，镇守陕州，中使于朝恩为官军荣使兼骑军。起初哥舒翰在临洮西边的魔环川击败吐蕃，就在那里设置神策军，任命程如求为军使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程如求派魏伯玉率领1000士兵赴难，魏伯玉与于朝恩都驻屯在陕州。当时边境土地陷落，神策军原有地盘沦没，于是下诏魏伯玉所部军队，号称神策军，以魏伯玉为节度使，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义一同镇守陕州。其后魏伯玉被罢免，以郭英义兼任神策军节度。郭英义入朝担任仆射，神策军于是同属于官军荣使。代宗即位，因为摄生军进入宫中平定祸难，都赐名宝应功臣，所以摄生军又号称宝应军。广德元年，代宗躲避吐蕃巡幸陕州，于朝恩率领在陕州的士兵与神策军迎接护从，全部号称神策军。天子驾临其营，等到京师平定，于朝恩于是率军回到晋中，亲自统领，但还没有与北军并列。永泰元年，吐蕃再次入侵，于朝恩又把神策军屯驻在院中，从此逐渐强盛，分为左右厢，势力在北军之上，于是成为天子禁军，不是其他军队可比。于朝恩于是以官军荣宣慰处置使的身份兼任神策军兵马使。大历四年，请求将京兆的郝志、凤翔的林游、普润都隶属神策军。第二年又将兴平、武功、扶风、天兴隶属之，朝廷不能阻止。又任用爱将刘希先为神策于后，主管不法之事，于是设置北军监狱，招募市井不法之徒，诬告逮捕大姓，没收家产作为赏赐，以至于有参加选举旅居而携带丰厚钱财的人多被横死。于朝恩获罪而死，以刘希先代为神策军使。同年刘希先又获罪，以于朝恩旧部王驾鹤带领。十多年后德宗即位，以白志贞代替他。这时神策兵虽然处于宫内，但多由皮将率兵征伐，往往有功。等到李希烈反叛，河北盗贼也将起事，多次出动禁军征伐，神策士兵多有战死。建中四年下诏募兵，以白志贞为使，搜捕严厉急切。郭子仪的女婿端王父吴仲儒积累资产达巨万，因为国家有急难而不自安，请求让儿子率领奴仆马匹从军。德宗非常高兴，给他的儿子五品官。白志贞于是请求节度使、都团练使、观察使和世代曾任官职的家庭都交出子弟马奴，装备铠甲帮助征讨，受官如同吴仲儒的儿子。于是豪富之家以此为姓氏，而贫穷者苦不堪言。神策兵已经几乎全部出发，白志贞暗中用市井之人补充，名义上隶属军籍，而本人居住在街市店铺。等到金元兵溃散哗变，都藏匿不出，皇帝于是出逃。起初段秀时看到禁军寡弱，不足以防备非常情况，上书说天子万圣，诸侯千圣，大夫百圣，这是以大治小，以十治一，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的道理。现在外面有不臣服的贼虏，内有违抗命令的臣子，而进兵不精，数量减少，以后有突然变故怎么应付？猛虎之所以百兽畏惧，是因为有爪牙，爪牙废了，那么孤豚特犬都能成为敌人，希望稍加留意。到这时才认为段秀时的话正确。等到白志贞等人被流放贬谪，神策都虞候李胜与其军的其他将领都从飞狐到西行军队赴难，于是成为神策行营节度，屯驻渭北，军事于是振作。贞元二年，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，特制兼具当左右神策军， 以宠幸宦官，并且增至大将军以下。又改殿前射生左右相为殿前左右射生军，也设置大将军以下。贞元三年，下诏射生、神策、六军将士府县因事办理，先奏报，然后移交军队，不要擅自逮捕。今诏引证书，则谏言：京城是清府狡猾之徒聚集之地，奸恶之事经常发生，等奏报将放走罪犯，请求除了昏田案件都及时逮捕。于是同意。不久改殿前左右射生军为左右神威军，设置兼左右神威军使。左右神策军都加至将军二员，左右龙武军加至将军一员，以等待各道有功的大将。自从肃宗以后，北军增至威武、长兴等军名类很多，而废之不一。只有羽林、龙武、神武、神策、神威最盛，总称为左右十军。此后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镇守，都有屯营。军司之人散处京城附近，都仗势凌暴，民间苦不堪言。自从德宗巡幸凉州回来，认为神策兵有功劳，都号称新元元从、奉天定难功臣，恕免死罪。中书省、御史府、兵部于是不能每年核对名册，京兆府又不敢总举名实。三府之人假冒依附于军队，一份文书多达十几次。长安奸邪之人多记名战籍两军，本人不素位，用钱代替服役，称为纳客户。更加肆意暴虐，官吏稍加禁止，就首先获罪。所以当时的京兆尹、赤县县令都为此收敛屈服。贞元十年，京兆尹杨于林请求设置协明赤，五丁允许二丁在军籍，其余按条线差遣，从此豪强稍加畏惧。贞元十二年，任命监具当左神策军、左监门卫大将军，知内侍省事窦文昶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，监具当右神策军、右监门卫将军，知内侍省事霍先明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神威军使，内侍监内业者兼张尚敬为右神威军中护军兼左神威军使，内侍监内业者兼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。护军中尉、中护军都是古代官职，皇帝既然将禁卫交给宦官，又以此宠幸他们。贞元十四年，又下诏左右神策设置统军，以尊崇亲卫，如同六军。当时边防军队的衣粮多不充足，而戍卒屯防要明蔬菜酱醋的供给最后。诸将误为诡辩之词，请求姚立神策军禀赐于是超出旧日三倍，因此塞上往往称为神策行营，都内统于宦官了，其军队达到150,000。按照旧例，京城各司、各使、府、县每季度派御史巡查囚犯，后来因为北军地方机密未曾到过。贞元十九年，监察御史崔伟不知道进来的规矩，于是进入右神策军中尉奏报此事，皇帝发怒，杖打崔伟40，流放崖州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掌权，想要夺取神策兵权，于是任用旧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、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，以夺取宦官权力，但没有成功。元和二年，撤销神武军。第二年，又废除左右神威军，合为一军，称为天威军。元和八年，废除天威军，将其兵旗分别隶属左右神策军。等到熙宗巡幸蜀地，田令孜招募神策新军为54都，分为十军。田令孜自任左右神策十军兼12位官军容使，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，各都又由都将统领，也称为都头。景福二年，唐昭宗因为地方藩镇专横跋扈，天子势单力薄，商议让宗室子弟掌管禁军。等到讨伐李茂贞时，便任用四唐王李允担任京西招讨使，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金穗担任副职，调发全部54军驻扎在兴平，不久军队自行溃散。李茂贞逼近京师，昭宗为了让他退兵，杀了神策中尉西门重穗、李周延同，李茂贞这才撤军离去。乾宁元年，王行于、韩建与李茂贞联合出兵进犯朝廷，天子又杀了宰相韦昭度、李希，他们才撤走。太原李克用率领军队讨伐王行于等人，同州节度使王行时进入京城逼迫神策中尉骆全冠，刘景轩请求天子驾临滨州，骆全冠、刘景轩以及他们的儿子骆继胜、刘景轩与王行时在东市放火， 皇帝亲临承天门，命令诸位亲王率领禁军抵御。捧日都头李云率领他的部队在楼下护卫，李茂贞的部将严圭进攻李云，箭矢射到楼门。皇帝于是与亲王、公主前往李云的军营，护庇都头李军时也率兵赶到，侍奉皇帝出逃到沙城
石门。
皇帝下诏命四薛王李之柔进入长安收拢禁军，清理宫室，一个多月后才返回。又下诏命诸位亲王检阅清军，收拢神策军逃散的士兵得到数万人。增设安盛、捧臣、保宁、安化四军，称为殿后四军，由四坛王李允和四延王李介批率领。乾宁三年，李茂贞再次进犯朝廷，四坛王李允战败，昭宗前往化州。第二年，韩建担心诸位亲王拥有兵权，请求将他们全部遣回十六宅，只留下殿后兵30人作为控鹤牌马官，隶属于飞龙方，其余的全部解散，并且排列甲士包围行宫。于是四军20000多人全部被裁撤。又请求杀死都头李云，皇帝恐惧，在大云桥将其斩首。不久又杀害了11位亲王。等到返回长安，左右神策军逐渐重新设置，以6000人作为定额。这一年，左右神策中尉刘继树、王仲先率领他们的士兵1000人废除皇帝，将他幽禁起来。
刘继树等人被诛杀。
不久，昭宗召朱全忠的军队入朝诛杀宦官，宦官发觉后劫持天子前往凤翔。朱全忠包围凤翔1年多，天子于是诛杀中尉韩全惠、张鸿雁等20多人，以解梁军之围，这才返回长安。于是全部诛杀宦官，而神策左右军从此被废除了，各部门事务全部归尚书省郎官掌管，两军士兵都隶属于六军，而由崔胤兼任判六军12位事。六军就是左右龙武、神武、羽林军，这些军名只存空名而已。从此军司由宰相统领。等到朱全忠返回，留下步兵骑兵10000人驻扎在原左右神策军的驻地，任命他的儿子朱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，禁卫军全部是汴州士兵。崔胤于是上奏，六军名义上存在，而兵力空虚，不足以壮大京师，各军都应设置步兵4将、骑兵1将。步兵将各带兵250人，骑兵将各带100人，总计6600人。按旧例轮番值班。于是命令六军诸卫副使金兆尹、郑元圭在市面上设立标准招募士兵，而朱全忠暗中用汴州人来应募。崔胤死后，任命宰相裴叔判左三军，独孤隼判右三军，先前招募的士兵全部散去。朱全忠也兼任判左右六军12位。等到向东迁都时，只有小黄门打球供奉10多人，内园小儿500人随从。到达古水，又将这些人全部屠杀，换上汴州人，于是天子没有一个卫士。昭宗被弑杀，唐朝于是灭亡。马是军队作战的工具，监牧是用来繁殖马匹的，这种制度起源于近代。唐朝初年兴起时，获得突厥马2000匹，又在赤岸泽得到隋朝马3000匹，将他们迁到陇右，监牧制度从此开始。其官员由太仆寺统领，下属有幕监、副监，监设有丞，有主簿、执司、团官、牧卫、牌马、牧长、群头，有正职、有副职。每个马群设置一个群长，每15个群长设置一个牧卫，每年考核成绩，升任牌马。又有掌衔，负责调教马匹习练上阵，又用上乘掌管天子御用的马匹。左右六贤，一叫飞黄，二叫吉良，三叫龙眉，四叫陶徒，五叫绝蹄，六叫天苑。总计12个贤组成2个旧，一叫祥林，二叫凤苑，用来拴养马匹。后来晋中又增设飞龙旧，起初任用太仆少卿张万岁统领群牧。从贞观到麟德的40年间，马匹达到76000匹，在齐州、滨州、荆州、宁州之间设置8方，地广千里，一叫宝乐，二叫甘露，三叫南浦润，四叫北浦润，五叫祁阳，六叫太平，七叫一路，八叫安定。8方的田地共1230顷，招募百姓耕种，以供应草料。8方的马匹分设为48间，而马多地狭不能容纳，
又分出八间，分布在河区丰饶空旷的原野。凡是马5000匹为上间，3000匹为中间，其余为下间。间都有左右之分，根据当地的地形命名。在那时，天下用一匹细绢就能换一匹马。张万岁掌管马政时间很长，恩德信义在陇右地区盛行。后来任用太仆少卿先于匡俗检校陇右幕监。一凤年间，任用太仆少卿李嗣文检校陇右诸幕监使，监幕设置使职从此开始。后来又设置群幕都使，有衔旧使，使都设置副职，有判官。又设立四使，南使15，西使16，北使7，东使9。各方如金川、停川、雀水、洛、赤城，由南使统领；清泉、温泉，由西使统领；乌市，由北使统领；木匣、万福，由东使统领。其他都失传了。后来又在延州增设八间，在兰州增设三间。延州使馆八个，统领白马等方；兰州使馆三个，统领楼凡、玄池、天池等间。凡是征伐需要调伐木马，先选取强壮的马，不够再取次等的。记录毛色、年龄、肤地印记、主人姓名，送到军中，用账簿登记运送，数量上报尚书省。自从张万岁逝之后，马政颇为废弛。永隆年间，夏州牧马死亡丢失184,990匹。景云二年，下诏命令群牧每年派出高品官，由御史考察。开元初年，国家马匹更加损耗，太常少卿江会于是请求用空名告身在六湖州买马，大致30匹马，酬谢一个游击将军，命令王毛仲统领内外衔旧。开元九年又下诏，天下有马的人家，州县都先安排邮递军旅的劳役，确定户等后因此升等。百姓害怕劳苦，于是多不养马，所以骑射之事比以前减少。从今以后，各州百姓不论有无硬币，能一家养马10匹以上的，免除驿站邮递征行劳役，确定户等时不以马作为资产。王毛仲统领衔旧后，马匹逐渐恢复，开始24万匹，到开元13年就达到43万匹。后来突厥归附塞内，玄宗优厚的安抚他们，每年允许朔方军在西部受降城进行护市，用金帛买马，在河东、朔方、陇右放牧，马匹混杂了虎种，于是更加健壮。天宝以后，各军战马动辄以万计，王侯、将相、外戚的牛、骆驼、羊、马的牧场分布在各道，百倍于官府，都用封邑名号作为印记来自行区别。将校也备有司马。舆论认为，秦汉以来，唐朝马匹最为兴盛，天子又专心致力于武士，于是削弱了西北各藩。天宝十一载，下诏命令两京周围500里内不得设置私人牧场。天宝十三载，陇右群牧都使上奏，马、牛、骆驼、羊总共605,600头匹，其中马325,700匹。安禄山以内外衔旧都使的身份兼之楼凡间，暗中挑选优良战马运往范阳，所以他的兵力倾覆天下，而最终反叛。肃宗在彭原收集军队，率领官吏的马匹到平凉搜索监牧和司马，得到数万匹，军队于是振作起来。到达凤翔，又下诏命令公卿百官以随从车马资助军队。后来边境没有重兵，吐蕃乘机攻陷陇右，越木畜马全部丧失。前元以后，回纥依仗功劳，每年运来马匹换取增帛，马匹都瘦弱不堪使用。永泰元年，戴宗想亲自攻击敌人，于朝恩于是请求大规模搜查城中百官，士庶的马匹交给官府，称为团练马。下诏禁止马匹出城，不久又取消了。德宗建中元年，购买官府地区的马3万匹，充实内疚。贞元三年，吐蕃、羌、浑侵犯边塞，下诏禁止大马出潼关、蒲关、武关。元和十一年讨伐蔡州，命令中使用绢2万匹在河区买马。当初设置48件时，占据陇西、京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地域广达千里，从京城越过陇山，设置8方作为会稽总领，其间水草丰美、土地肥沃的地方都划归他们。后来监牧使与方都废除了，原有土地存在的都归入衔旧， 不久又分给平民和军吏，中间又赏赐给佛寺道馆几乎上千顷。元和十二年，贤就使张茂宗援引旧吏全部收回祁阳方的土地，百姓失去产业的人很多。元和十三年，把蔡州墓地改为龙碑间。元和十四年，在襄州设置林汉涧，牧马3200匹，耗费田地400顷。穆宗即位，齐州百姓到宫门前控告张茂宗所夺的田地，事情交给御史查办，全部归还百姓。大和七年，杜之盐铁使上言，瀛州水草丰美，请求下诏让刺史刘元买马3000匹，在河西设置银川监，以刘元为监使。襄阳节度使裴度上奏请求停罢林汉监。开成二年，刘元上奏，银川监的马已到7000匹，如果水草缺乏，就移牧到随州境内。现在随州以南200里，四周险峻，敌寇道路不通，用几十人守住要害，畜牧没有其他忧患，于是将其隶属于银川监。